好，我们继续上一堂课哈、哦。31页，他的问题呢，31页的第四行，他说：“你为什么解释观音圆品这边的因缘是用12因缘？你为什么不用破四缘这边来解释？”他说有10个意思。其实呢，这10个意思就是强调这12因缘这个名称啊，这个词啊。它可以很广泛的涵盖了很多大圣重要的教理，重点在这边，只是它透过这样每一个角度每个角度去分析啊、哦、所以像第一个他就讲说，你要修菩萨道要度过这一种12因缘河，没有讲说要度4缘河啊、哦、所以透过4缘是要破有生，证明那个无声，所以所证明的无声，也就是要教你呢，12因缘的环灭门也是无声，所以那个破4缘其实是一个帮助你的。哦，然后第二个点呢，第二点就是说，12因缘呢，通于得失啊、大小圣的啊，哦都可以，也就是说内道啊、外道啊，好、哦、大圣小圣呢、啊，都可以用12因缘。来做解释、哦、那么你真的修对了，那你就能够成就、哦、这是第二个。如果修错了，那你就会落入外道，或者是呢落入小圣这样子。第三个呢，就是经典常讲3种兽，就是兔、马、象，度12因缘河，所以用3圣修12因缘各有不同的这个结果，也是讲的12因缘河啊。啊，第四个，凡夫流转生死，就是呢12因缘门的流转门。2圣逆12因缘，所以证涅槃。啊，那个玻璃门可以给它关起来了哈，这样才不会太吵，吵到外面的人啊，麻烦一下。啊。所以菩萨呢，不要像凡夫那样顺着12因缘流转生死，但也不要像2圣这样子逆12因缘，结果成于涅槃。就要体会这12因缘本来不生，就不同凡夫，然后呢精义不灭，就不同2圣。这是第四个。第五个理由呢，这个呢就跟其他的经典做连结了。他说像大品般若经里面写到啊，这边中论本身也引用到，菩萨做道场时，观12因缘不生不灭，如虚空不可尽，就具有3种般若、啊、第一实相般若，第二观照般若，第三文字般若。实相般若就是你能够从12因缘不生不灭观察到中道实相，这个理，然后呢你能够这样子去观，就叫做观照般若。观12因缘本无生无灭，你能够从这边发生正观，就叫做观照般若。你证得了这个实相为众生说，这叫做文字般若。到这里已经把这3种般若跟12因缘的关系就解释完了，然后他就问说，那这个是不是方便呢？欧合就是方便，啊、哦，这个，所以欧合呢就是方便波罗蜜，啊、哦，10波罗蜜的第7个就是不时直接忍入精进禅定般若，然后呢方便愿力智，所以第7个就是方便波罗蜜。所以欧合就是方便，哦，方便，啊，所以这边呢，造论里面就写到，诸法实相是般若，能不行证乃欧合之功。也就是说呢，你能够呢不执着在这边，然后能够拿来帮助众生、示化众生，称为欧合。不染尘累，是因为你有般若，你能够恰当的去帮助众生，这就叫做欧合。所以般若观空，欧合摄有。但是欧合摄有 不会迷空，常处有而不染，不厌有而观空，观空而不正。所以等于我们这讲的就是一个是方便，一个是智慧啊。所以他这边写了诸法实相故，生欧和般若，强调的是般若，悟诸法实相故，生般若欧和。这样倒过来有什么不一样啊？一个是从实相去行方便，一个是从世俗去悟实相。所以你在看这些文字的时候，你要看后面的重点，也就是说生般若生欧和般若，强调的是生的是般若，欧和是形容词。然后呢，生般若欧和，这是呢重点是在欧和，但是这种欧和是带有般若的啊、哦、所以中文用词常常是这样。好、哦、好，回来32页课本这边，他就问这个问题，你观音缘可以证得实相的般若，难道是方便吗？也是方便吗？那当然是哦。你注意看，你看他的注解就是讲这个，菩萨大士体因缘虽毕竟空，于六道众生宛然而有，体会因缘毕竟空，但是呢看到六道众生宛然而有，这是一段，以照因缘有本来毕竟空，叫做欧和般若。你看强调的是毕竟空，所以是般若，但是他是怎么样达到这个般若，是照因缘有，所以才说呢这个叫做欧和般若。下面照毕竟空于众生宛然而有，叫做般若欧和。所以为看到众生的有，是从毕竟空看出来的有，所以那种欧和对有的关照是从般若发展出来的。好、哦，这也是顺便把我看这个佛经的专有名词哈、哦，是这样的体会，提供给各位做参考。否则很多人在这种状况，两个字哈、哦，这样倒过来这样子，你看都一样啊，为什么要这样倒来倒去的？就是你要怎么看这种字，就是放到后面。那个才是主词，前面那个是形容词、哦、好，这是第五点。第六点呢是配合五种佛性。五佛性呢一般在词典你查到的就像这样，正因佛性、了因佛性、缘因佛性，我们比较知道的就是三因佛性是这个，后来又多了两个，果佛性跟果果佛性。我初初接触这个时候觉得哎呀这好玩哦，果佛性果果佛性。那么果佛性是什么呢？就是菩提果，正觉智的菩提果。果果佛性呢大涅槃、哦、因为先有菩提智才能够显涅槃理，所以这叫做果之果，才叫做果果佛性啊、哦。所以吉藏大师的大圣玄论里面就写到这个佛性义这部分呢，引用涅槃经。涅槃经的本文其实是这样写的，佛性有因，有因因，有果，有果果。所以因呢是十二因缘，因因呢就是在十二因缘观察十二因缘产生的智慧，有果就是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就讲菩提。果果就是无上大波涅槃，这是涅槃经的经文。因此在解释里面呢就这样说了，十二因缘是观智的境界因、哦、所以它为什么是属于因，那也叫做境界佛性。观此境的智慧是出佛果之了因，所以叫做观智佛性。所以境界佛性观智佛性是吉藏大师喜欢用的，就像课本这边写的，所以现在你就比较容易明白什么叫做境界佛性，因为是你观智所缘的境界， 所以叫做境界佛性。那你能够正确的观察这十二因缘，这样子的智慧叫做观智佛性。哦，那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是一个果，那无上大波涅槃更是菩提之果，所以叫做呢涅槃果果佛性。哦，那四者以上这四个皆不得明证，而因以非因非果之中道为正因佛性。所以正因佛性指的是非因非果的中道。所以大圣玄论的本文是这样写的，所言因者境界因，十二因缘，所谓因因者就是原因，所以原因了因现在就比较明白了，这个是因因啊，是原因，就是呢十二因缘所生的观境，就境界是因，这观智是因因而有的，因为那个因而有的，所以叫做因因，因为那个十二因缘的因而有的观智，所以叫做因因佛性。好，那果呢一样的，好，果果为什么是涅槃？由菩提故得，因为菩提是智，涅槃是断，有智慧才能够断烦恼，所以为什么它是菩提的果？涅槃是菩提的果，所以叫做果果。哦，为了这 五个名词、啊、麻烦，现在倒过来你大概了解一下这五个名词之后，看三十二页，整个五种佛性都是从十二因缘开始说起，五种佛性都跟十二因缘有密切的关系，所以为什么要把观因缘品首先提在前面，而且用因缘品用十二因缘来解释，因为这牵涉到五种佛性。好，这是第六个道理。第七个道理就是那个偈颂，诸行无常是生灭法，生灭灭以即灭为乐。雪山童子，各位知道哈，雪山童子释迦牟尼佛的前身，啊，是很有名的。所以那个偈颂所讲的，就是整个修行的重点。所以你看他说呢，那个雪山童子为此半行偈弃舍生命，啊，那什么是诸行无常是生灭法？就是十二因缘。那如何能够生灭灭与即灭为乐？就是还灭门，十二因缘的还灭门。好，所以啊，这个又跟《涅槃经》讲的这一段又有关系，都跟十二因缘有关系。再来第八个理由是二谛，透过缘起因缘来说明二谛最清楚了，真熟二谛，因缘宛然。世俗地毕竟空第一地，所以透过这个因缘来讲这二地，这是第八个理由。第九个理由他说欲是中观论三智，故名因缘，十二因缘不生不灭，具三种中道。这三种中道呢，就是后头四地中道、真地中道、二地和名中道。那个在哪里呢？在后面，正中门，104页，从104页开始，这边讲的104页的第四行，四谛中道，用八部来解释四谛中道，啊，然后呢，111倒数第四行，也是一样，透过八部来讲真谛中道，啊，这是真谛中道。第三个，二谛和名中道，119，第五行。 你看，次二谛合聚八部，合名二谛中道，所以就是二谛合名中道。三种中道，嘉祥吉藏大师的三种中道是这三种，不是那个什么净宗篇啊，那个不是那个，是指这个四谛中道、真谛中道、二谛合名中道，三种中道。而且三种中道都可以用八部来解释。好，回到33页，所以他这边就写到啊，欲是中观论三智，故名于因缘，而且是从十二因缘的不生不灭具三种中道，这叫做中，从这里面发生三观，叫做观。一样又再强调这一次，观遍于心，论宣于口，叫做论，所以就叫中观论。整部就在解释中观论，而那个中就是从那个十二因缘不生不灭具三种中道来的。第十呢，哦，这个问答就比较长一点，因为包括后面的问答哈。他说一般众生的病不出两种，一者执性，二者迷假。执性就是有实体，执着有实体。第二迷假，迷了迷掉迷在这个假象里面迷失了，所以此论正破性假二生，也就是你真的有生，真的有自体生出来了，真的有假象生出来了，所以能够破这性假二生，悟入无生，来观因缘，才能够入无生。底下他就详细解释什么叫做破性假呀，啊，所以他说既称因缘，就是假因脱缘，无有自性。啊，假因脱缘，无有自性。所以这时候性病，哎，不要看错了哈，是指你只有自性那个病就停了。所以本对自性是故有假，你对着有实体才说那个叫做假象。现在没有性体，没有实体，假亦非有，所以这有跟假是相对的。啊，所以性体既无，假亦非有。所以这两方面的病如果能够空掉，性假这两方面的病能够空掉，便入实相。这个文字在讲道理，可是各位自己想一想，我们对佛法的修学有没有落入这两方面的毛病？初我们开始没有学佛以前，甚至刚开始学佛，都犯的是第一个毛病，只有实体。后来接受佛法的教理熏陶，哦，知道没有实体，因为无我空性，一切都是假象，都是虚幻，都不实的。就像《金刚经》讲的，因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一如电，应作如是观。哎，好像稍微多了一点认识了。那这个假迷假是什么意思？就是你还是有那个虚幻的假的那种执着，也就是说你知道这个是假的因缘所生啊，但是呢你还是认为真的有书被生出来，有没有？讲白一点好了，都知道人生如梦幻泡影，但是现实生活还是要过。所以在那些所谓的认知里面，都是因缘所生，都是梦幻泡影，还是不能够彻底的觉悟，还是觉得它真的有生，还是觉得那个相有生，只不过多加了一点，它是因缘所生，一切都是要因缘，但是他还是有生。问题就在这边，还是有生，不是真的无生，所以这叫迷假。好，那至于后面的问答呢，他只是把它前后结合起来啊。他说你真的了解的话呢，啊，就像33页的最后这一段， 这就是刚刚圣瑞法师我们读过的其实即宣其言即明这一菩萨之行道场之照朗然玄解啊。什么叫菩萨之行呢？是因，34页第一行，你修成佛的菩萨行是因，道场之照是果，你对于成佛修行的因果就很清楚了。所以内外迷执即尽，大圣因果则成。所以因缘一品其实是不是只有这十亿啊？但是透过这十亿你就可以了解所有的大圣因果通通都在这一品里面，所以他就很重视这一品。那至于这个第四行，34页第四行，这个三种四因缘正用何也，其实我不是看得很懂，因为他所谓的三种四因缘是指的是哪三种？是因缘种义呢，还是破四缘呢，还是四八部呢？是不是这样的三种呢？因为我在那边看那个三种，我还是找不出来啊，因为一定跟前面有关嘛。但是前面怎么样整理能够刚好三种，我不是很肯定。你各位看哈，各位看三十页，你看哈，第一个他讲证明哈，第一个就是破四缘，第二个是因缘种义。然后第三个就叫做观十二因缘，所以叫做观因缘。难道是这三个吗？然后34页他说这样三种四因缘你到底是用哪一个，他说正用通因缘，那就是第二个咯。我看是这样看啊，但是我不是很敢肯定啊。因为前面有三个，然后这边呢刚好又说三种四因缘。好，这个是正明门，再来四明门。这个对我们佛法修学，也就是说你即使没有看中论，只看这一段，有点用处啊。怎么说呢？你看他问云何名为因缘，他直接第一段就告诉你，就是用这段话，这个偈颂，因缘所生法，我说即是空，意为是假名，意是中道义，这就叫因缘，具足空假中三义。因此呢，第二段呢就把这个给他列举出来。你在讲哪里？我还没搞懂你的问题，你自己就解决了，太好了。OK， 好，所以呢，他先把这个偈颂给列举出来，然后呢，就依据这个来讲说，这里面的因缘就有这三个意思。第一个，因缘等于是空，为什么呢？因缘所生法，当下一切法都是即灭性，性是即灭的。所以只要是因缘所生法，那一切法都是嘛，所以一切法都是空性。再来，因缘就是假意，所以无自性不得言有，包括空也是空，所以不得言空，是为了帮助众生用假名这个空去帮助他的，所以整个因缘都是在假名。你也可以这样去了解这个因缘。第三个，因缘所生法就是中道义，因为你也不着有，你也不着假，对不起，你也不着空，你也不着假，所以离于两边名为中道。所以他说这个就是论文本身，中论的文就以这三个意思来解释因缘空假中。这是第二段。第三段用名字来解释什么叫因，什么叫缘，主因助缘。第一个种子，那个是主因，其他的水啊土啊，那个是助缘，所以因缘这是一般的解释。第二个他直接就用那个我们那个种子然后发芽，这样来那个譬喻来解释，说本无芽体， 变之另有，故称为因，有可生之意。假缘助发，故木为缘，故芽具有无二意，总受因缘两名，故曰因缘。我叔叔看这一段，那边想半天到底在讲什么。其实他就是说，种子发芽，各位可能自己也都敷过绿豆芽，多少有点经验。绿豆本身是叫种子，泡水然后温度刚好，它慢慢的就啵冒芽出来啊。那完全那个绿豆的种子不见了，只剩下那个茎啊根啊，那个芽上变成那个叶子了哈，包住了那个。这时候你说它那个叫芽，其实是从刚开始冒芽的时候，那个就叫芽。请问这时候种子坏掉了吗？种子没有了吗？种子还在，绿豆还在，芽冒出来了。请问这时候芽的主体，芽体到底算是种子，还是它冒出来那个叫做芽？但是芽怎么来的？芽是从绿豆那个种子来的。但可是麻烦就在于，绿豆还没有完全没有，那个芽也还没完全长成功，正在这中间过程当中，你更可以找到发现到，不是找到，发现到什么叫做无有实体。那个芽刚讲了，那个芽的实体你到底要算哪一个，是芽那一小个，还是绿豆那个？如果是算那一小个，那个绿豆算什么？那如果说是那个就整个就是，那你为什么还分开这个叫做芽，那个叫绿豆？这可见还是有不一样的，这有连带的关系，有相续的关系。但是你要去找到芽的体，没有实体。但有没有芽？有啊，明明就冒出来了。有没有实体？没有啊，没有实体可得。所以他才会用这个，啊，从这边用这个例子来说呢，这个叫做有因有缘啊，或者是呢具有有无两义，总说因缘两名啊。所以我只能这样看这段，我真的看不太懂。说呢，那个因有可生之意，没有错了哈。然后假缘助发叫做缘，所以芽具有无两义。变之另有，本无芽体，变之另有，所以有无又有有。其实不是很能够了解，但是我们自己去观察那个芽跟种子之间，确实有这么奇奇怪怪的现象，你很难定义它哈。再来用毗昙阿毗昙啊，阿毗达摩哈，阿毗达摩就是说一切有部了哈。色因为缘，总名因缘。啊，也就是说呢，你可以叫做因，也就是因就是六因，缘就是四缘，因也是一种缘啊，或者是呢缘也是一种因啊，所以才会说呢总叫做因缘。这是一名四义。再来因有三经有三说，这边呢就又牵涉到一些专有名词啊，就刚讲的因跟缘不要分开，纯粹就讲因。所以呢有六因有十因。六因是杂心论，杂心就是杂心论，杂心论就是什么呢？杂阿毗昙心论啊。杂阿毗昙心论里面分六因，是哪六因呢？所作因、共有因、自分因、一切片因、相应因、报因。哦，你去查六因不见得是这个名称啊，佛学字典里面不见得这个名称，但是杂阿毗昙心论里面用的是这样的文字啊，但意思是一样，就是那六因，六因四缘，六因四缘啊。所以各位可以去查那个六因，但不会是这个啊，因为这是杂阿毗昙心论的原文。那十因的话是地持论，地持论其实叫什么？菩萨地持经，菩萨地持经啊，所以也叫做地持论。那么十因就是这十个。随说因、已有因、种植因、色因、声因、长因、自重因、共事因、相为因、不相为因，这出自在 地磁经的第三卷第八品这里面的文字啊。刚刚有人问说这个是什么意思，这是中华电子佛典协会所编的，这个 T 呢是指大正藏，三十是第三十册，大正藏三十册， Number 是指它里面的经号啊。通常我们去查大正藏不会去查这个经号，但有时候你目录也会看到了哈。然后第903页它有这个上中下三栏，所以这个 V 是指中栏，中栏。然后呢第几行，哦，这是刚有人这样问这个是怎么查哈，哦。所以十音是从地磁论来的啊，六音是从杂毗昙心论来的啊，所以有的地方就纯粹就只有音没有缘，就讲音，六音生一切法，十音生一切法啊，那也有只有做缘的，像四缘生一切法啊，这个大家知道，四缘大家知道，十缘呢，他说舍利佛毗昙序是什么意思？舍利佛阿毗昙论的序分，二十五卷的序分，所以那个序跟这个序通用了哈。里面讲的十缘是这十个。因缘、无间缘、境界缘、一缘、业缘、报缘、起缘、意缘、相续缘、增上缘，啊，这缘分的更多了，啊，好，所以呢，这个是有用这因的，没有用缘的，有用缘不做因的。再来三十五页的这个第五行，因缘两说就是十二因缘，所以呢，这是为了配合不同的众生，所以立出这样不同的名字，这就是解释因缘这个名称。再来，哪个富？富家的富，富乡的富。你说这个富啊？本无富体。你说要看四十二，哎，奇怪，怎么弄不出来？四十二的第七页，本无富体，便知另有故。故复具有无二义，受因缘两名，本无护体，这也很难解释。什么叫做本无护体？嗯，嘿，对啊，我说没想半天呢，啊。便知另有，叫做因，有可生之意，假缘助发，故目为缘。故复具有无二义。受因缘两名，哪个种？哦，种受因缘。哦，种受无二义种。哦，对啊，这个哎，那更怪。这个我再去查查龙藏有没有哈，哦？我再去查龙藏。你说三十一页？哦，这里。欲度十二因缘合，故关于十二，四缘通有为无为，不明正法，不证明内法过患。哎，这样比较通耶。哎，这样比较通。好，哦，各位注意看一下，你看哈，哦，菩萨欲度十二因缘合，故关于十二，所以呢，就关于十二缘，四缘是通有为无为，不是证明内法过患，所以菩萨不欲度于四缘合。故不就四缘以名观行，但为外人不受十二因缘，故举四缘利有生意。哎，欸，这样对，我觉得这样对，对，这样对，照西贝塔这样改，哎，照西贝塔这样改。好，那再回到三十五页破身门，这个破身门呢，就刚我们之前就讲过了，是破哪几种邪见，然后要申述的是哪些正确的，啊。所以你看他就讲了，问了就破何等人，他把它分成四种的错误。第一外道，第二阿毗昙说一切有部，第三诚实论，也就是呢藏传佛教讲的，这叫做精量部，类似啦，当然不完全一样哈，就类似诚实论。第四大圣的错误的执着啊，小圣你看阿毗昙说一切有根，也就是俱舍论做代表，诚实论是排第三个，啊，那第一个是外道，第二、第三是小圣的俱舍跟诚实，第四个那就是大圣，啊， 那外道两个，邪淫、无淫啊。那邪淫三个，第一个是像现在的宗教，大自在天、上帝，一切都是从他来啊，像一贯道、老母娘啊这种，一切都从他来，这是第一个邪淫的一因。第二个宿业，宿命论。宿命论，一切都是过去的业所决定，跟现在没有关系，这宿命论，外道的思想。第三个现缘外道，四大和合能生万法，男女交会能生众生。诶，这是一般人的观念啊，这没有错啊啊，但是呢在佛法里面说这个叫做外道，外道思想。第二无因外道，自然而有，不从因缘生啊，不从因生，所以这个也是外道，这是第一类的外道。第二个皮谈因缘，刚讲了，这个就是二世有义，过去世本有果性，但是要借助缘，然后呢就有生，六因也好，四缘也好，透过六因或四缘就有生，所以过去是本有果性，现在是假缘有生，这叫二世有义啊，这阿毗昙啊。然后呢，诚实因缘，虽不明因中本有果性，就是因中无果，前面那个是因中有果啊，这个是因中无果，但是果有可生之理。假三因四缘，这个我就没有去查，总之呢也是假借因缘得生。你说那这样还是有生呢，为什么是二世无义呢？过去因中无果，也不会有本有的果性，然后呢业起来了，因具足了，现出这个果了，那个因就灭了，因就无了啊，所以呢是果起业因就灭啊，所以呢就是二世无义，所以这些都是错误的啊。中论要破斥的是这个两个，小圣的这两个。那大圣呢，36页讲的是呢，四谛有三假，假是不智，而四谛三假名为因缘。这个我怎么看也看不懂，所以对不起，我没办法解释哦。然后再来第三行，四宗把这个宗派呢就分成因缘宗、假名宗、不真宗，然后是把般若判成是不真宗，把涅槃判成真宗哦。所以对于这样子的一个判法呢，他没有写说到底是怎么个错误，但是他说这里面呢就是判错了，他说这个就是学因缘而失因缘哦。所以呢他引用旧的地论师判这四宗是错的，然后前面呢说这个四谛有三假，这边呢假是不智，是什么叫不智啊？这个真的是问号，对不起啊，真的是问号。所以总之呢，他是说这个地方呢虽然学大圣，但是呢他失去正确的因缘观啊，所以正因缘就成为邪因缘。本来你入大海是要去求宝珠，结果呢你把瓦砾当成宝珠挖回来啊，他用这个譬喻。所以你本来学大圣是要学正确的因缘观，结果学错了，所以这个论就是要破喜如此的因缘，所以叫做破因缘品。真正的是无所得的因缘，而不是有所得。所以这个是我们之前一直强调他的大圣疏失在哪里，有所得。所以他学大圣失去正确的因缘观，就是有所得。所以后面这边呢，他就又再从另外一个角度去讲这个一段的意思差不多跟前面一样啊。有四种人学因缘而失因缘。第一，独子部，因缘为性啊，五因因缘别有人法生，四大因缘别有言法生。所以透过五蕴可以有人有法， 透过四大因缘和合，可以有眼可以生出来，都有生。透过五蕴的因缘，可以有人生出来。透过四大的因缘，可以有眼耳鼻舌身这些生出来。所以有法可生。中论要破的是第一个是这个，第二个阿毗昙跟前面比起来好一点，无有人法，但是有眼法。什么意思呢？没有人我，但是有五蕴，有六根，也就是说强调眼耳鼻舌身这些色界，色法不是色界，色法可以有，但是呢，这个四大五蕴合合当中的我没有，我不过就是四大五蕴因缘合合假有的，这就是俱舍阿毗昙讲的，没有人法，就是人无我，但是可以有那个法，承认那个法的存在，但是没有法合合的五蕴法合合的我，哦，这是阿毗昙。第三，诚实因缘，明四谛因缘具有假人法，真谛即具无，跟阿毗昙批起来呢，高明一点点。用四谛，四俗谛跟真谛，四俗谛可以假有，但是讲到真谛就通通具无，是用这样子来分别啊。所以这个说法，各位想一想，你们现在所学的佛法，你所认知的佛法是不是类似这样？你要追求因缘所生的幻象当中有没有实有的法可生呢？没有。所以这就是说，从真谛去追求具无，但是从世俗谛去可以承认有，但是又加一个假，虽然加个假，但是你内心还是觉得有，只不过是缘起的假有。所以有时候我们学大乘，学，为什么会还是这个而已呢？这也就是藏传佛教那个金量部，就类似像诚实论的这种思想，就起码已经进步到这里了。世俗谛跟真谛，你从真谛要去追都没有，世俗谛可以承认它有，可是中观论师龙书的中论连这个也要破，那怎么破？那我们继续看，往后看才会知道哦。这是第三个要破的。第四个方广就是大圣，都无四谛人法因缘，都无，为什么错？当然错，世俗谛可以假名而有，有假名，但是你说，那你这个跟诚实论讲的类似，那个是世俗谛假有，可以有假的人法，但是呢，中论里面是说世俗谛可以假名言有，假名有，它不是假有，透过语言文字啊的描述可以假有，它不是真的生出来了，所以他说方广里面讲都无四谛人法因缘，那这样也不可以，那又偏到一边去了。如此世人学因缘思因缘，所以破此世人生正因缘，用这个来叫做破因缘品观因缘品。所以看到这边你就发现，一者你要对这些不同的思想要稍微有一点认识，你才知道说为什么它要被破；二者你脑筋里面要非常的清楚中论中观，所谓的中观他要讲的二谛到底是讲的是什么，否则呢自己搞混了其实也很难察觉。后面这一门呢就容易了啊，这只是中论跟十二门论的一个对比哈。那么这个十二门论呢 他的十二门是这十二个，
哦，
观因缘门，观有果无果门，观缘门，所以那个观字就贯穿到下面十二门。我只是把那个观字写一个，用红色表示，所以十二门就是这样啊，到观相门，观有相无相门，观意义门，观有无门，观系门，观因果门，观作者门，观三十门，观生门，这十二门啊，都是用个观字。所以你看它前面的三门，观因缘门，观有果无果门，观缘门，啊，这就是我们这一段加强集章大师用的这边，啊，你各位看三十六页课本最后四行哈，中论破因缘，这是第一品，与十二门论观因缘门。第一门有什么不一样？答：破邪因缘、生正因缘，这两个是一样的，但文有广略，离合为异。啊，怎么说呢？中论的第一品观因缘品，就包括了十二门论的三门，就是一二三：观因缘门、观有果无果门、观缘门。也就是和十二门论的三门当成中论的第一品。详细说呢，其实照说哈，那个三十七页的第一行不应该另外起，应该要接着。那照说应该是如因缘门即是此品，这个是往上另起一段，或许会更明白一点啊。所以十二门论的第一门因缘门即是此品。例如呢，这边加个句点，如诸法自性不在于缘中这一句，就是十二门论里面的文字啊。这个呢是199页啊，在课本的199页啊，对不起，这个是中论的文字，对不起，199页的第三行，诸法自性不在于缘中这个偈颂，就是199页开始。所以用这个偈颂就可以跟十二门论的第一门观因缘门相配合，哦，不是，是这一本书的199页，对不起，哦，中观论师的199页啊，哦。第二观有果无果门，这是十二门论的第二门，就是此品的别破四缘出偈。就是那个啊，这个214页这本书啊，这是破这四缘啊，到底是不是缘生？你看213页的中间那个答曰：第三破四缘生意，所以这边科判就这样判破四缘生意，所以从214页开始就是在破四缘生。好，哦，所以这个地方的偈颂就相当于是十二门论的第二门观有果无果门。再回到37页，十二门论的第三门观缘门，就是此品的结破四缘偈。结破四缘偈247页，就这个啊，247页啊，中观论述的247页，这就是结破四缘偈，相当于十二门论的第三门观缘门。所以这就是这两个论的一个第一品跟前面三门做的对比。那37页第二行来问，那何故离此一品为比三门呢？他说那个十二门论哈，为了要讲总别观义，总的就是因缘门，这是第一门，别的话就是因门跟缘门，哦，所以要这样分开啊，哦。然后呢，中论但名总观，不讲别观，就是用观因缘品这一品做代表了。好，这个这一段来讲的细了一点，下面第二卷论的开合就不这么细讲了，因为论的开合就是刚讲了，它是把中论做个科判整理啊，做科判整理，所以39页2467第七行，自摄领相承，摄领是什么？就是他们三论中的啊，所以他是从哪边传过来？法朗啊， 所以通常讲摄领呢，就是从新皇法朗传到吉藏大师，所以从法朗大师上面传下来的啊、哦，他怎么教这个呢？中论怎么科判呢？就是把27品分成三段，第一段25品破大圣迷失，明大圣观行，后面的2品26、27破小圣迷执，变小圣观行，第三从明大圣观行推功归佛，哦，那个就是呢，我们这本中观论书的942页，啊、哦，或者是呢941页中间那个偈颂开始，瞿昙大圣主怜悯说四法，悉断一切见，我今其手里。所以你看他旁边941的倒数第六行，就说这是第二推功于佛。是第二吗？应该是第三吧，哦、不知道、欸、这边是不是有错，到时候我们仔细来看看、哦、因为这样的话照说是第三段了，怎么会是第二呢、哦、好，回到39页、哦、所以整个中论就分成这样三段，前面25品，后面的2品，最后的一首偈颂，然后再来39页的最后4行，在这部论里面，人双破大小，双生两教。为何人？为什么人要去做到这样的一个结果？所以他底下就讲了4个缘。好，第一，学大圣的结果不认识真正的大圣，所以破大生大。然后40页第二行，为小缘而生大教，就是破小圣错误的之见来说明大圣，前面是学大圣学错了，要把它纠正过来，所以要把大圣教讲清楚，用中论把它讲清楚。第二个是他是学小圣的，所以要破他，然后让他愿意学大圣。第三就是40页的246第七行，96种外道，所以是破邪生正，所生的正也是一样是大圣，他学错了，但是用这个来让他了解正确的大圣。第四就是倒数第六行，40页倒数第六行，为那个从来没有学过佛门内大小圣内外的人，刚刚出家的恶众，在家的恶众，为这些众生直论大法，令其取悟。所以这4个缘都是为了要讲大圣的佛法，用中论可以达到这个效果。他底下的说明，他只是引用那个论的文呢，来证明这些事情而已。啊，所以如果各位呢是目前自认为是学大圣，那你就是属于第一类，学大师大。啊，那如果呢是第二类的话呢，就是说他学小圣，但是他如果愿意接受中论，他可以破除这些错误的。然后来学大圣，那第三本来是学外道，现在了解正确的大圣，第四个完全没有学过的，就直接来学这个，让他能够了解正确的大圣。好，再来为小圣，说小圣，不是为小圣，说小圣，前面是说大圣，现在是说小圣，40页最后3行，哦，所以你不要忘记哈。还是要抓住那个39页的最后4行哦，双破大小，双生两教。所以刚念过的那个是先讲那个大圣，现在40页的最后3行是讲小圣，哦，所以也是为了4个缘来讲小圣。第一个一样，学小思小，所以破小生小。这小圣因缘品哪个26品啊，用26品来帮助啊，哦。第二个一样破外道，破外道能够让他呢回邪入正，但是入的正是小圣的正， 那就是27品邪见品。第三个，为大圣去讲小教，为什么要这样做呢？他后面就说明多了一点，你看用了三行多哦。自有菩萨解大为通小，像《法华经》《药草品》里面就有讲到，所以呢，为了要让这种菩萨同时大小两圣的教都能够了解，啊，解大解小，即悟于全实二字，所以25品破大圣大，令菩萨悟实字，次两品26、27就令菩萨悟全字，入佛之见，得成法身。那这边有一个四依菩萨啊，忘记查出来哦。所谓的四依菩萨呢，是指的人四依，人四依。你通常我们讲啊，四依法，那个是法四依。所谓的人四依，第一个你可以依靠的，依止他做善知识的，就是五品位、实性位、圆教，这是天台的说法哦。五品位、外凡五品位跟实性位，第二个登初住以上的十住菩萨，第三个实行十回向的菩萨，第四个实地等觉，所以这叫做四依菩萨。也就是说你真的可以依止他做善知识。好，那这个地方呢，回过头来哈，所以为大圣菩萨说小教，就是希望这个菩萨呢能够呢真正了解小圣法，然后去帮助一切的众生。第四个一样，41页第三行哈，为未曾学大小内外之人直说小圣教，令其悟小圣道果。为什么？因为他根器是这个，所以先让他成就这种道果。所以这叫做双破大小，双生两教。然后呢，接下来又总判四种障碍障于大圣。第一个是外道，外道的知见；第二个是小圣，外道障碍就重，时间也拖得长；小圣的话就是中，啊，稍微次了一点哈，障中，对不对？不是障中道。稍微差没有那么严重，障中道之次啊，就是说没那么严重。然后呢，有所得大圣，也障中道，那障哪方面？障无所得。就是呢，他如果有所得，他的障碍就是这个有所得。只要把这个有所得打破，让他正道无所得 ，OK 了吼。第四个无明，一般凡夫，都不是大小，啊、哦。这一般凡夫啊，不知道自己有那种大圣根性。所以呢，以上这四个虽然有障碍，但是呢他们有佛性的，所以菩萨为之说大，令其破四迷，就能够让这四种人悟入大圣。所以这就是为什么要用中论来破这四种障碍。这是大圣，小圣也有四种障碍，第一外道，第二有所得小圣，第三呢偏执大，以大次小。那我们自己要小心是不是第三种。第四个一样无明，好，所以呢今亦令此四人误入小也。好，所以呢了解了这个之后，那就把十二门论跟中论做个对比。中论是破四迷生大小二教，十二门论的话是破四迷独生大教，不讲小教了。所以这两本论哈、哦、是比较不一样的，重点就在这里。好，那第三个呢一样，从明大圣观行推功归佛又十义，这个自己看哦，这个一小段也有十义哈、哦、自己看看就好哈、哦。好，那么43页最后两行哦，也可以说从最后三行那个问答开始。他说一般的经典不是说呢佛先讲声闻法，然后再说菩萨法，就像法华经所说的吗、哦、因为先从方便，然后最后讲到法华经，所以论主不是也应该要先讲小教再论大圣？为什么27品先讲大圣教，后面两品讲小圣，前后是这样安排，好像跟经不一样啊。 所以他就回答，没有错，经典里面是前小后大，但是此论正身大圣教，旁身小教，所以重点先说大圣教的重点，小圣的那个错误呢就后说。所以他后面一大段呢又说呢，为什么先说小后说大？因为众生根气不行啊，因为根气不行，所以只好先用小圣教来接引众生，到了根气成熟之后再说法华经，这样大圣教把它全部接引到大圣里面来，是因为有这样的关系。可是论就不是了，论直接就是要告诉你的是大圣，后面是附带的，小圣那两品是附带的，哦，所以重点是在大圣，所以跟那个法华经讲的不一样。接下来44页开始就是这个科判，25品，哦，后面两品小圣呢他就不说了，就讲在前面25品，啊，之前开为二，啊，旧开就是说在他的传承以前呢，大概是这样分，21品跟4品，也就是后面那个从如来颠倒四谛，还有一个什么涅槃，那四品是出世人法，前面21品世间人法，所以那个21品破世间人法名大圣观行，后面四品是破出世人法名大圣观行，所以这里面四出世通通都要破，所以后面就补充说明为什么都要破，秉教之流为四出世为恶，成恶见故，现在通通破，让你呢像净明经就维摩诘经讲的悟不恶，悟入不恶法门，得无生人。所以后面那一段就讲破如此恶见，生无恶之道，先破世间再破出世，说明你要找到世间出世间毕竟不可得，所以中道是非世间非出世间，乃名中道。但是为什么要先破世间？比较容易破，出世的如来涅槃不容易破，所以摆后面，哦，所以对中论这样子，欸，有点概念了。再来前面那21品世间的人法再分三段，第一品观音缘品到第17品观业品是破秉教邪迷，显中道实相。看清楚哦，什么叫秉教？学佛法的人，学大圣的人，结果呢还产生邪迷，所以要破，破了之后才能够显中道实相。然后18品就说你这样破之后可以得意，观法品就是18品得意。然后呢第三段从19品开始，观10品，观因果品，观成坏品，19 20 21这三品，重破邪迷，重明中道实相。所以这时候如果你要自己看书再重新复习一次的时候，建议你把这个科判表拿出来做对照，你就会更清楚，哦，更清楚，哦，所以你看这个太虚大师这边他就把这个18 19 20 21都说呢通四出世间，四出是通法，哦，他更细的来讲说这后面这三品啊，观时观因果观成坏，其实就包括四出世，不是只有世间，这里面其实也有出世法，也会有这些邪迷，哦。那回到课本，之所以这样分成这三段，它的理由是什么？哦，就写一堆了，哦。然后接着看45页第四行，既然分这三段，第一段是整个第一品到17品，所以这17品又再开成两个，前面7品跟后面10品，所以你对照这个科判表，哦，这31页的科判表的确就是照这样分，前面的7品破人法第一周， 所以略破人法名大圣观显。后面的十品太虚大师说再破人法名实相，那嘉祥吉藏是说广破人法，略破广破。所以呢用字不一样，但是一样太虚大师就仿照他的就分这样两段，所以这两段都是在破人空人我法我名大圣观行的实相。好了，那既然前面七品是自己一段，所以呢接下来45页的246第七行就七品即为七段，到这里其实是一句话。然后呢既然是各一品各一段，现在就先从第一段的第一品因缘品开始说起。所以就因缘品自开为二，分成两部分。这时候呢你就可以对照最后面的943页的科判，也就是说真正用到科判是从这时候开始有一点用处了。943页你看这边就写假出假次，假出就是叠八部续照论义，假次就是重叠八部来解释。你对照45页就在讲这个什么意思呢？对不起哦，翻来翻去的哦，这个书这本拿出来，你看一开始第9页第一品就讲这个八部这两所寄送，第9页，然后呢青木论师解释解释之后，第10页又是这两所寄送，这为什么要重复呢？所以这边的科判就告诉你了，前面那个呢是续照论义，第10页这边的呢是重叠八部开始要解释了。原来是这样，所以青木论师呢他你看他前面的那个他讲了一些，然后呢第10页这边才真正开始解释这八部，的确就掌握了这个这样子的一个脉络去做他的事哦，所以才会写重叠再讲一次，所以前面讲那次是续照论义。好，回到45页啊，中观论书45页，那这边 Excel 这边你看哈，这个前面的四因缘品这个五门就是我们第一堂课讲的哈，论开合现在正在讲这个，然后呢这当中呢就是叠八部续照论义，从这边开始啊，这里面再分两部分，叠八部续照论义分开啊，这就是课本45页的倒数2467倒数第七行，然后呢叠八部里面再分开成这个正叠八部名所生教体，然后呢探八部之用尽人美法，这样三段啊，这就是45页的倒数6行倒数5行分成这三段啊。那接下来教体是什么？你看45页最后4行，教体就是二谛，教的用就是二字，所以一定要先讲体再讲用，先讲二谛再讲二字。你对于谛是什么？真理，八部所要讲的真理你要先搞清楚，你先掌握那个体，有了那个体之后才能够从体起用。所以八部是要告诉你那个真理是什么，真理就是八部，透过这个真理的八部你才能够启发那种真实的无我空性智慧。所以你看45页的最后3行最后2句话就写非谛无以悟智，非智无以明谛，所以一定要先把那个教体那个谛先说清楚，你才能够升起那个智慧。46页的第2行最后2句话，所以说八部二谛者 为令众生发生恶智故也。所以这个就是一开始就讲这个八部，就是要让你了解恶谛，才能够产生真实的智慧。那四十六页开始，他先就把那个八部先点出来：不生亦不灭，不长亦不断，不依亦不异，不来亦不出。然后呢，就开始咚咚咚咚咚咚咚。为了解释这四句，解释到五十六页，讲这讲一堆啊，然后才开始又去解能说是因缘三灭诸系论啊，我起手礼佛诸说中第一哦，这时候才结束。然后六十一页的第三卷才是青木论师的那个四的文字啊、哦，所以我们下一次开始呢，就把这个四十六页到五十六页，将近十页，啊，重点的点一下就好了，啊，因为后头呢，都还是在讲这个，但是呢，虽然稍微点一下，但是有一些用词呢，好像也要稍微多注意一点，否则呢会迷糊了。例如什么呢？啊，你看哈、哦，五十四页，我刚举一个例子就好了哈、哦。五十四页的第五行，你看有所谓的假前中义，然后有所谓的中后假义，然后呢隔壁那一行又假后中义。哦、快头昏眼花了，这样怎么会创造这么多不同的名词、哦、但是它都有它的意思在了、哦、所以他说，那你破信中是假前中还是假后中还是中前假还是中后假、哦、所以、哦、脑筋一定要够清楚、哦、否则呢真的看的话就是头昏眼花、啊、所以我们通常讲说、哦，什么叫做业障烦恼障？不讲报障，这个就叫做烦恼障。明明字就写在那里，哦，这个菩萨论师这么慈悲，用这么多文字，结果我们一看，啊，结果就是头昏眼花，这个就叫做烦恼障。本来应该是越看越清楚，结果是越看越迷糊，啊、哦，那这时候怎么办呢？啊，那个很多法师、很多师父都教，这时候赶快去拜佛。啊、哦，一方面呢求忏悔，二方面呢让脑筋多一点养分，多一点氧气到脑袋里面去，头脑就会清楚一点。因为一直坐着，那个氧气上不去，所以呢开始就头昏眼花。哦，去拜拜佛啊、哦，也可以求佛慈悲加持加持。啊，让我能够呢破除这些障碍，开智慧，一方面也是达到运动的效果，啊，所以这个是提供给各位做参考啊。好，今天呢我们就先上到这里啊，请各位合掌回向，愿以此功德庄严佛净土，上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若有见闻者，悉发菩提心，尽此一报身。同生极乐国。好，各位你看、哦、我们一天只要一个下午，我们就从第七页就讲到了四十六页，这进度不算慢、哦、所以不必担心一年讲不完。